好，我们打开圣经，罗马书第十章。罗马书第十章，第十四到十三到十七节，罗马书第十章十三到十七节，翻到听我来读。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只是人没有都听从福音。因为以赛亚说，主啊，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再看一出圣经，雅各书第一章十八节，雅各书，新约雅各书第一章十八节，翻到听我来读。他按自己的旨意用真道生了我们，叫我们在他所造的万物中好像出手的果子。再看罗马书第四章十一节，罗马书第四章十一节，翻到听我来读。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好，再看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翻到听我来读。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好，圣经就读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来学习海德堡要理问答第二十五主日。好，我们打开海德堡要理问答第二十五主日。二十五主日总共有四个问题，我来读问题的部分，大家一起来读回答的部分。我们既然唯独是借着信心而有份与基督，且有份与在他里面一切的恩惠的，那么这信心是从何而来的呢？是圣灵借着福音的传讲，把赐给我们的信心运行在我们的心里，是借着圣灵的运用来印证这个信心。圣灵是什么？圣灵是上帝所设立使我们可见的圣洁标志和印记。上帝要借着我们所施行的圣灵，使我们更完全地明白他所宣传的福音，并印证这福音的应许。那就是说，上帝出于他白白的恩典， 因基督曾一次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牺牲，使我们罪得蒙赦免，又承受永生。那么道与圣礼的被设立，是为了指引我们的信心，去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之牺牲乃是我们得救的唯一基础吗？存在如此，因为圣灵在福音里教导我们，又借着圣灵向我们保证，我们全然的救恩全靠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次曾完成的牺牲。基督在新约中指定了多少种圣礼呢？两种，那就是洗礼和圣餐。好，在上一个主日，我们已经学习到信心在上帝的儿女生命中是何等的重要。没有信心，一个人就不可能成为上帝的儿女圣经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那问题是，如果信心对于得救是必不可少的，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获得信心呢？那拥有信心的人，已经拥有信心的人，他们经常也会感到他的信心是何等的软弱，那所得的安慰也是非常的少。因此呢，我们不但必须拥有信心，而且信心还必须增长和加强。因此呢，上帝出于他奇妙的智慧和慈爱，赐下了圣经和圣灵。圣灵借着圣道在人的心灵当中做信心之工，圣礼呢则用来增强这信心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学习的内容。所以在第65课在第65问海德堡要理问答就问我们说，我们既然唯独是借着信心有份于基督，并且有份于在他里面一切的恩惠，那么这信心是从哪里来的呢？说是借着福音的传讲，把赐给我们的信心运行在我们里面，并借着圣礼的运用来印证这个信心。所以亲爱的各位，刚才我们讲过，人非有信不能得上帝的喜悦，那这个信是不是你的意志力比较强，我就要信，我就要信，是不是这样子我们上几个主日都有讲过，信心是从哪里来的这信是上帝所赐的，是上帝赐给你的。那上帝赐给你是怎么赐给你的呢？是不是在你做梦的时候赐给你？是不是在你随便去一个教会，上帝就赐下一个信心给你，既然你来到教会了就给你一个信心，是不是这样呢？很多人认为说，问他你是怎么信主的，他会说，我家某某人生病，所以我那个时候就信主了。各位，那叫信主吗？那是什么？那是借着那样一个机会，你接触到了基督教的教会，只能这么说。那你接触到基督教的教会，你说你就要信吗？那也他们也会说，那个时候我决定要信基督了。各位，你那个时候对基督也不认识，那是你带着迷信的。你说我要信基督了，因为我们家的某某人身体不好，听别人说信基督会好的，所以呢我接下来决定会信。亲爱的各位，那个时候如果按你自己的思路的话，你们家的某某人 如果你本来想为了他的缘故而信，后来呢没有你所期望的达到那个果效，你肯定说哎呀不要信不要信，因为这个我本来想我家某某人病会好的，信了这么久还没有好。所以那个时候是不是真信基督啊？那不是，因为他们对基督还不认识。那起先是带着另外的目的接触到教会，但是到了教会里边，上帝的真教会里边有什么事情啊？有上帝的话语在传讲。哎，上帝的话语在传讲，上帝要赐一个人相信，那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就是上帝的选民。在创立世界以前，上帝就在基督里拣选他的，只不过上帝预定借着某一个途径使他接触到教会，有机会听到上帝的话语，然后呢圣灵就借着上帝的仆人所传讲的话语使他怎么样，赐给他一个真实得救的信心，使得他重生了。所以他们就什么，从那个时候就相信了。哎，这个相信之后，本来他带着家里某某人的病会好的目的，后来如果那个病没有好，他还会不会信啊？他仍然会信。为什么？因为他得到了一个真实的信心，认识了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了上帝所差来的耶稣基督，使他得着了永生了。所以这样的人呢，不但病没有好，会信，甚至接下来这一生他受到逼迫，遇见艰难，在患难之中也是欢欢喜喜的要信。所以这个信讲到这里必须是什么？借着福音的传讲啊，必须是借着福音的传讲。所以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在罗马书第十章十七节，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啊。所以一个人去听道重要不重要啊？啊，非常重要。所以刚才我们提到了两大的蒙恩之道，蒙恩之道还啊，韦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说，我们的蒙恩之道有几样啊？有三样，对不对？啊，哪三样？啊，圣道、圣礼，还有什么？和祷告。啊，圣道、圣礼和祷告。那圣道一般情况下是怎么样？啊，最普遍的产生果效的是借着什么？啊，借着讲台的传讲。啊，借着讲台的传讲呢，使得人怎么样能够明白啊，因为这是圣灵的工作。好，那讲到这里的时候，觉得一个人信道是从听道来，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那要保证你今天所讲台上所讲的一定是什么？是基督的话。很多人都说我们也讲圣经的，我们讲台上也讲道的。如果一个人他到了一个地方，说听到的所谓的道不是从圣经来的，那圣灵会不会与假道同工啊？我们刚才读过的圣经雅各书第一章十八节啊，雅各书第一章十八节，圣经说他用什么生了我们啊？用真道生了我们。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保证教会所传讲的是合乎圣经的，如果不是合乎圣经的，那一定是什么？一定你在那里听一辈子都不可能会让你得救的，因为圣灵不工作啊。有一些人会讲哎呀，他们这么热心啊！前几天还有人跟我讲，他们这么热心，难道上帝不会让他们得救吗？各位， 他们根本不认识上帝所赐下的蒙恩之道。上帝拯救他旨意啊，子民的旨意是什么？他们不知道啊，他们付出那么多，心那么单纯。各位，这完全是这种观念是什么观念啊？人本主义的阿米念主义观念啊，不是说你哦，你听了很多了就能够。各位，重生是在什么时候？是在什么情况下？是不是慢慢重生的？啊，重生是不是说今天重生一点点，明天重生一点点，后天再重生一点点，是不是这样子？重生是怎么样？生下一次性的，啊，一次性的，所以不是说你听了一辈子就能够让你得救的。所以刚才我们读过的经文，我们再回来，我们也经常啊有看到啊，有来学习的啊。罗马书第十章的十三节，圣经说，因为凡求告主名的怎么样，就必得救啊。因为我们刚才讲过蒙恩之道，其中有一样是什么啊？是祷告。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因为很多人他们认为自己能够得救的，拿出来做挡箭牌的是什么话？是罗马书第十章的第十节，说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这是很多人说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的就必得救。他们心里信的是什么内容呢？口里认的是什么内容呢？他们说我们家是信基督的，这样就是可以了。各位，他们真的是信基督吗？他们所信的基督是他们啊心里的基督，而不是圣经上所启示的基督。如果这样断章取义就能够让人得救的话，那根据罗马书第十章十三节，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就可以说做过祷告的人就可以得救。圣经是不是这样说啊？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啊。求告是什么意思？就是祷告嘛，做过祷告的就得救。那主耶稣讲过一句话，怎么说啊？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那时候啊，会有人说，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啊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祷告，奉你的名行异能吗？各位，地狱里有没有做过很多很多祷告的人啊？有啊。地狱里有没有很多人说我口里心啊心里相信口里承认的人啊？很多啊。这些人为什么会在地狱里边？从信心角度来讲，这些人是什么？是没有信心的，因为他们没有听过上帝纯正的道，上帝所赐下来纯正的道他们没有听过，那怎么可能得救啊？因为罗马书第十章十四节，圣经说，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啊，你说求告主名的得救，在求告之前一定是一个有什么人啊？有信心的人，一定是有个有信心的人才能够求告主名。各位，那些没有信心的人，他们的祷告就是什么？就是拜偶像啊。他们的祷告，他们不是祷告圣经所启示的这位上帝啊。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那信从哪里来？下面说啊，未曾听见怎能信他呢？说明人必须要听到，你在信之前必须有什么？有听到。好，那下面又说，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啊，没有，那你要听到必须要有人什么？有人讲道啊。他们也会说，那我们教会也有人讲道啊。 那下面这句话是关键，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啊，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他们所谓的那些教会在传道，是不是奉差遣的？啊，他们也会说自己奉差遣啊，我们有派工啊，整个牧区一起派工的，派过来，今天派你到那里，这也是教会的权柄啊，差派的。问题是下面一句话啊，说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各位，奉差遣，教会要差遣谁？是不是说毛遂自荐，这个人有热心，这个人口才好，这个人在社会上非常有威望的，就可以差遣他？今天所谓的那些教会里边，是不是差派这样的人啊？他们差派什么人啊？记得我记得前段时间跟我们一个弟兄在讨论他说第一次站起来试检的时候，他说整个牧区都觉得这个人什么都觉得很佩服，哎呀，这接下来就是怎么样就是重点培养的青年人，接触教会3个月就带他到各处开培领会了。各位，他们是不是教会差遣的？是啊，是他们所谓的教会差遣的。问题是下面这句话，传福音报喜信，他要传的必须是什么？是福音。他要报的必须是什么？是喜信。所以这样的人是怎么样才能够传福音啊？怎样的才能保证传喜信啊？这个人必须是对神论、人论、基督论、救恩论，这要清清楚楚的，才能够报福音、传喜信的。各位，其实那个时候他们所传的那些是什么？凭着自己的口才讲一些人本的东西，社会福音的东西，讲的天花乱坠，使人什么？使人佩服。这样不是报福音，不是传喜信啊，乃是什么？乃是传祸因啊，迷惑一群人啊，让这些人什么自以为是信主了，其实是什么？其实根本没有真实得救的信心。一个人没有认识到人全然败坏，没有认识到上帝完全的公义，没有认识到耶稣基督救恩的奇妙，他怎么可能会传福音？怎么可能会报喜信呢？他自己都不明白自己是什么，我为什么需要基督？怎么可能说对你来说是一个大喜的信息啊？基督对你来说怎么是个大喜？他对他自己来说也不是一个大喜的信息，怎么会教导别人基督是一个大喜的信息呢？所以传福音报喜信，这首先这一方面是什么？是在神学上有一定的基础，能够把福音的内容讲解的清楚，让人确实领受到听到的就是福音，就是喜信。还有下面半句，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教会差派什么人？不是读过神学，对救恩论、基督论、神论、人论会讲的口才很不错的人，就可以让他去讲。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脚中何等佳美是什么？教会要长时间的在他身上看到他蒙恩的证据，有信心的生活，并且有美好的见证的。你今天口才好文章写得好，但是人品很糟糕，如果今天脚中不佳美的话差派你出去到一个地方，你讲是讲得非常不错，但是到了一个地方，教会其他人看得到看不到？看不到。他自己的家人看得到看不到？看不到。 一个人差派出去，面对很多的试探，特别是口才好的，特别是啊有两下子的人，出去的时候会得到人家的什么？得到人家的佩服，甚至敬仰。这样子的话，容易得到人家的称赞，各种试探就来了，男女的试探也来了，金钱的试探也来了，各种各样的试探都来了。如果这样的人差派出去，能不能差派出去传福音啊？不能的，啊，不能的。所以传福音报喜信，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啊！然后在第十六节我们先略过，第十七节才讲的什么？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什么意思？必须要在真教会福音传讲的体制下，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非常重要的。所以你们要寻找真教会，就如同要什么？寻找挪亚那个时候的方舟一样，爬也要爬到哪里啊？爬也要爬到方舟里面。也就是说，你不要觉得说我在一个地方，我在我原来的教会，在那个地方，我在那里觉得很好，我有一批人我觉得志同道合的，我有一批人跟我同龄人我能谈得来的，我离开那里我觉得很不甘心。这从某一个角度来讲我也理解，我们都是人。但是有一点，信上帝的灵只在哪里工作啊？上帝的灵只在真教会里边工作，也只有在真教会里边才会有真道的传讲，才会按着上帝所指定的方式差派他自己的仆人去讲真理的话语。离开真教会是没有救恩的。所以亲爱的各位，你不要自己啊侥幸心，也不要自己体贴自己的想法，习惯于自己一贯来的模式。你要怎么样靠着主得胜，要逃离那些假道的地方，如同怎么样？如同逃离地狱的火一样。因为今天上帝还在地上设立真教会，今天上帝的恩典领到这个时代，让这个时代的信息可以通过网络传讲啊。其实以前有很多近前的上帝的百姓，他们为了到真教会去，他们真的要什么？要移民，把原来啊舒适的地方卖掉。其实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我们来看，亚伯拉罕也一样啊。亚伯拉罕上帝为什么从加勒底的乌尔被要把他招出来呢？加勒底的乌尔这个地方，我们知道到亚伯拉罕的时候，教会已经堕落成什么，可以说是个假教会了。那里有在，但今天的人所谓的教会这些人来讲，他们当中也有所谓的上帝的话语在讲啊。啊，我记得跟大家也讲过，亚伯拉罕多少岁出哈兰啊？75岁啊。多少岁生以撒？100岁啊。多少年了？25年了。啊，以撒多少岁娶妻啊？40岁。从亚伯拉罕到以撒娶妻，从亚伯拉罕从哈兰出来到以撒娶妻多少年？65年。65年亚伯拉罕打发他的仆人到加勒底的乌尔去给以撒娶妻的时候，拉班给他们祝福怎么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们。会不会说？也会说。说明他们当中是不是说他们都信佛教了，耶和华的名字都不知道，像我们中国以前一样，是不是这样子啊？根本不是这样子啊。但是上帝为什么要把他招出来啊？在那个地方他所信的，今天可以听听这个人的意见，明天可以听听那个人的意见， 因为上帝要借着亚伯拉罕干嘛？建立真教会，不单单拯救亚伯拉罕一个人，还要使亚伯拉罕的后裔耶稣基督从他后裔当中什么生出来，真教会从他的后裔当中出来。因为亚伯拉罕从加勒底的吾尔出来之后，上帝就把怎么样啊，后来在啊以撒出生之前，也就是啊大概以扫以斯玛利15岁的时候，那个上帝就设立了一个圣礼，借着什么呀，借着一个割礼，就跟真教会跟外邦人怎么样就分别开来。所以那些要加入真教会的当时必须要怎么样，必须也要受割礼。加勒底的吾尔那些人，他们继续在讲他们所谓的耶和华的名字，讲他们所谓的要信仰，但是那个地方有没有上帝的百姓啊？还有没有？从亚伯拉罕被呼召出来就没有。如果有的话，他们也必须要加入到真教会来，要才能够得救的。所以亲爱的各位，我今天的所谓的这些，他们也觉得自己教会有什么啊？我们也有道可讲，你千万要注意，他们所讲的神论如果出错了，一定是异端；人论出错了，一定是异端；啊，基督论出错了，一定是异端；啊，救恩论出错了，一定是异端；甚至连教会论出错了，也是极大的危险。一般这几大论都是什么？连接的扣啊，一环扣一环，有一大问题出错了，其他的问题什么都错了。你不要认为说教会论不重要。各位刚才讲到，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这是不是教会论的事情？是教会论的事情啊。啊，教会差派工人这个一塌糊涂的话，那这个教会还是不是真教会啊？那就不是真教会了啊，这就不是真教会，所以就已经是很混乱了啊。所以教会差派的事情上都混乱，你还能保证圣道的圣洁吗？啊，圣道不圣洁，怎么可能使你能够蒙恩得救呢？怎么可能使你产生信心呢？所以我们再回到，所以说是圣灵借着福音的传讲，把赐给我们的信心运行在我们心里。虽然只有这样一句话，这句话是需要你有更多的分辨力去分辨的，不是说我父母从来是怎么信的我就这么信啊，这么多人我刚开始接触教会就是这么信的我就这么信。因为中国教会，不但中国教会，全世界的教会大部分都已经什么堕落成假教会了。你要审查，你要发现你所在的教会还是不是真教会啊，这个非常重要。好，这是圣道，并且借着圣礼的运用来印证这个信心。刚才我们提到过啊，圣礼为了怎么用啊？来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从学第66问会更加清楚。那啊，圣礼是什么呢？啊，圣礼是上帝所设立的，使我们可见的圣洁标记和印记。啊，那圣礼首先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圣礼必须是上帝所设立的。圣礼不是我们教会啊，为了跟其他的教会跟其他的宗教团体标新立异啊，就自己发明一个捏造一个这样一个啊礼仪，是不是这样子？圣礼是出于上帝的怜悯，是出于上帝的智慧。很多人讲圣道很重要他们会接受，但是讲到圣礼很重要的时候，很多人怎么样都会轻忽。因为中国教会的混乱，这个时代的混乱导致的，很多人认为什么 圣礼对我来说不重要。所以很多人在教会里边，在圣礼上没有份，他对自己一点都不着急啊，在圣礼上没有份，他对自己一点都不着急。这你的信仰一定是有问题的，因为上帝设立的蒙恩之道你是缺一不可的。当你认为圣礼不重要的时候，你无形当中会说上帝是多此一举啊。上帝会不会多此一举？上帝会不会吃了饭没事情做，故意设立一个事情给你做做？上帝知道怎样子拯救人，上帝的主权，上帝的智慧就指定一种拯救人的方式。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可靠着得救，上帝只有赐下基督。你从别的地方找上帝找得到找不到？你永远找不到。上帝赐下基督给你，你再怎么从前再怎么败坏，你再怎么无知，基督就成了你自己的智慧。那上帝赐下圣道给你，上帝赐下圣礼给你，你照着上帝所指定的方式去领受上帝的圣道，你照着上帝所指定的方式去领受上帝所设立的圣礼，对每一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个圣礼必须是上帝亲自设立的。还有什么？要借着所施行的圣礼使我们完全的明白他所宣讲的福音，并印证这福音的应许。所以这圣礼是什么用的？是不是圣礼本身有什么功效啊？是不是说洗礼就真的在水里一洗，你什么都不知道就把你罪给洗了？能不能？不能。圣礼是什么用的？圣礼是印证我们所相信的福音，也就是上帝所设立的福音啊，也就是啊他所宣讲的福音，并印证着福音的应许啊。圣礼就起到什么作用？一个记号，坚固啊，并且增长我们的信心。各位，我们拿啊洗礼来说，或者说割礼来说，旧约的时候有割礼和逾越节，新约呢有洗礼和圣餐。割礼就证明他是归入哪里啊？归入教会了。洗礼呢也是归入了教会。你所相信的福音，人很容易会有什么？会有软弱啊，就像啊一对夫妻一样。一对夫妻在谈恋爱的时候，我们觉得啊我们彼此相爱，我们关系确定不确定，这个时候还有什么？还有未知数的啊。你也许你讲几句话我对你产生怀疑，几天睡不着觉啊，对不对啊？谈恋爱，但是呢结婚证一领啊，或者说婚礼一举行啊，这个时候怎么样？两夫妻虽然有时候会闹些矛盾，但是我再怎么矛盾，我是你的妻子，你是我的丈夫，这个是什么？是我心里非常坚固的。为什么非常坚固啊？我们有结婚证伪证。我们有什么伪证啊？我们有曾经借着啊举行的婚礼啊做印证。所以有时候有些人吵架，我们就会知道啊，听到有些人说两夫妻吵架啊，有些人骂得很难听啊，叫他说你这个人给我死回去。当然不，这不是说叫我们去效法，但是那个人怎么样？那个女孩子会说，妻子会说怎么样啊？凭什么叫我啊死回去啊？你家是八抬大轿把我怎么样抬过来的啊？因为这就坚固了怎么样？坚固了我信心，我就是你的妻子。如果两个人只是谈谈嘴巴上说说，没有这些印记的话，有很多事情是什么？是未知数。但是当然今天很多人结婚了甚至离婚，这些当然不是圣经所喜悦的啊，不是上帝所喜悦的。好， 所以这个圣礼呢，就是为了印证这福音的应许，那就是说上帝出于他白白的恩典，因基督曾一次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牺牲，使我们罪得赦免，承受永生。所以当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啊？我们受洗归入基督，就是归入什么？归入他的死啊。下文就讲什么？我们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在复活的形状上也与他联合。也就是说，我们是借着这个洗礼来印证我们所传的我们所领受的从上帝那来的福音的应许。我们借着洗礼来印证，来坚固了我们的信心。还有主耶稣说，主耶稣怎么说？当他与设立圣餐的时候，主耶稣讲过什么话啊？这杯就是我与你们所立的什么新约啊？这杯就是我与你们所立的新约。各位，是洗礼的水有功效呢，还是那喝的杯或者吃的饼有功效啊？都不是。因为上帝设立了这个圣礼，借着福音让你明白福音的时候，当你接受了这个上帝所设立的圣礼的时候，你信心当中就接受了什么？接受了基督为我们做成的功德，印证了我们已经接受了基督里的一切恩惠，所以就坚固了我们。当我们软弱的时候啊，我们到底怀疑是不是属于基督，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我们所相信的内容我们很清楚，并且我们受洗已经归入基督的名下，并且我们吃他的饼喝他的杯，这样子就印证我们是属于他的。就像伊甸园里边吃那个什么生命树一样，当人还能吃到生命树，就证明他们是什么呀？证明他们还是永远活着的啊。但是呢，当人犯罪以后，上帝就把人给赶出伊甸园，并且要什么四面要什么把守火箭，使他们怎么样不能再去摘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吃。为什么？因为人再去摘那分别善恶树，以为怎么样不靠基督再去摘，以为怎么样还可以永远活着。圣经是这样描述说，恐怕他又摘生命树上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各位，上帝是怕他们活着永远活着吗？不是，是他们怎么样会无知到一个地步还想去摘，就印证欺骗自己永远活着所以人犯罪之后只有一条路，在哪里？就是上帝所赐下来的女人的后裔，也就是耶稣基督使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唯一的道路与上帝和好，认识基督，并且什么借着圣礼来印证。好，那下面，那么道与圣礼的被设立是为了指引我们的信心去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之牺牲乃是我们得救的唯一基础吗？诚然如此，因为圣灵在福音里教导我们，又借着圣礼向我们印证，我们全然的救恩全靠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次完成的牺牲所以圣礼，我刚才讲过，圣礼施洗的人并没有什么功效施洗的人并没有什么能力，水本身和那杯或者饼本身并没有什么功效，真正产生功效的是什么？真正产生使你产生功效的是圣灵借着圣道使你认识基督，来接受基督成为你的救主靠着基督与上帝和好了领受了以上帝在基督里所应许的一切福分。68问，基督在新约中指定了多少种圣礼啊？就是两种，那就是洗礼和圣餐。在天主教里边有多，他们认为有多少大圣礼啊？他们里边有 七大圣礼啊，他们认为有七大圣礼啊，有补赎礼，有圣餐礼、洗礼、监证礼啊，还有呢啊，按立神父叫什么封立典礼啊，婚礼啊，并且呢啊，为死人和病人的抹油礼啊。各位，我们刚才讲过，圣礼本身是不是属于圣礼，首先有一个因素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必不可少的这个圣礼 是什么条件啊？必须是上帝亲自所设立的啊，并且是这个设立的目的是什么啊？是为了来啊，象征印证基督的救恩的。所以在天主教的这七大圣礼当中，有几大是迷信，但是婚礼呢，婚礼是不是迷信啊？婚礼不是迷信。那婚礼不是迷信，比如说按例典礼是不是迷信啊？也不是迷信。那这个按例教会需不需要按例啊？需要按例。教会要不要举行婚礼啊？也需要。但他们能不能跟圣礼进行同等起来啊？啊，不能，因为他们不是啊上帝所设立为了印证基督的救恩的啊，不是的。所以婚礼啊，抹油礼的话，这些就是什么？就是迷信了啊。补赎礼这些都可以说是什么？属于迷信了啊。所以啊，这不是上帝亲自所设立为了，所以新约啊，纯正的教会当中都知道，从使徒时代开始就知道，圣礼，新约的圣礼就是两大圣礼，就是洗礼和圣餐。旧约呢，旧约就是割礼和逾越节。所以这是我们啊，旧约新约当中关于圣礼的运用。好，接下来呢，我们从下个主日开始呢，我们就会来学习啊关于洗礼的教义。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爱是何等的奇妙。当我们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时候，你亲自应许女人的后裔来拯救你自己的百姓，你在日期满足的时候就差遣你所应许的女人的后裔，就是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拯救了我们。你在这弯曲背面的时代当中赐下圣经给我们，并且在教会混乱的时代，你保守了我们教会的圣洁，真道的传讲。主啊，这不是我们自己能有什么本事，主乃是你的爱的奇妙。主啊，你让我们还有机会听到纯正的话语，让我们借着你的话语认识你，你亲自借着真教会所传的真理，使你自己的百姓相信，使你的百姓重生。这也是蒙恩之道当中的必须条件，因为这你只有借着真道来拯救你自己的百姓。主，求你能够帮助我们，使我们会珍惜我们现今哦你所赐给我们的教会，并且让我们会爱你所赐给我们的教会。虽然我们不完全软弱，但是我相信你必定不撇下我们像孤儿寡母，你必定会引领我们，使我们的教会更加长进，使你的百姓哦因着教会的 传讲而加入教会。主，求你坚固你自己的百姓，在各处听到你话语的你自己的百姓，会正确的认识圣道，正确的认识教会，也正确的认识圣灵。天父，求你能够帮助你自己的百姓，在这弯曲背谬的时代当中，在各处建立起合你心意的教会，在各处差派你合你心意的仆人，在各处行起你自己合用的器皿，牧养你自己的百姓，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做了祷告，众人就要散开，求主保守我们的脚步，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